上次说到杜金娥在老太君的面前要拔剑自刎，老太君伸手把杜金娥给拉住了。金娥呀，你怎么能自寻短见呢？杜金娥说，老人家，您不让我到天波杨府来，我没有脸面再回去了。太君说，嗨，孩子，我是怕耽误了你的青春呐。既然如此，好吧，我就收留你在杨门。杜金娥听到这里，又重新给婆母见礼。打这儿起，老杨家又多了一个寡妇七太太。您可记着，杜金娥由于一时羞口难张，她没说和杨七郎成亲的事儿，这在后文书里边还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。太君呢，把七太太收下了。这个时候天色已经傍晚，老太君在城里边做好了突围的准备，边关众将加上众位寡妇太太，刀马备齐，弓箭带好，只等着三更天一到，四面突围。城里边这准备着呢，杨六郎呢比城里这还忙呢，因为六郎是援军呢，要打破北国的包围，主要得靠援军的力量。六郎把令箭拿在手中，说：“岳胜听令。”花刀手岳胜、岳景龙在帐下一战，我将在。本帅给你一支大令，命你带领20000人马绕路北门，三更天信炮为号，攻营而入。他令。岳胜接令在手，走了。高俊宝听令，在。给你一支大令，带领20000人马绕入东门，等到三更天准备攻营。得令。高俊宝接令走了。焦赞听令，在。给你20000人马绕入西门，等候三更攻营。得令呢。余哲众将跟随本帅攻打南门。六郎这将刚一派完呢，孟良在旁边说话了：“哎，我说元帅，您等一等。元帅，这四门您都派出去了，您看给我安排个什么活啊？”六郎说：“孟良，你闯营报号，两出两进，已经够劳累的了，这次攻城你就歇息歇息吧。”哎，孟良说：“元帅别去啊，咱上这儿干什么来了？这不是为杀敌立功吗？要让我上这儿来歇着，那还不如在我那八大山上不下来呢。”六郎说：“孟良啊，如此说来，有一个差事我怕你承担不起呀。”孟良说：“元帅，有话您尽管说，有活您尽管派。我呀，上山能打虎，下海能擒龙，不管什么样的差事我都能干得了。”六郎说：“好，本帅命你带领5000人马做四路接应使。”孟良说：“得令。”哎，我说元帅，这四路接应使是怎么回事？六郎说：“就是今天晚上信炮一响，彭城四面是一齐进攻，你呢带领着队伍在外围巡视，什么地方薄弱需要救兵，你就上什么地方接应。”孟良说：“哦，哎呀，我明白了。我说元帅，我这个四路接应使别名就叫围城传呐、啊，是不是？”六郎说：“你是块好钢啊，我这叫把你这好钢要用在刀锋之处，哪里需用你，你就到哪里去。”好嘞，孟良说：“既然元帅把我当过好钢，那我就跟他们干一下吧。”孟良接令在手，往外这一走，焦赞在旁边过来：“哎，我说二龟，你这四路接应使可真不含糊啊，今晚你可得好好的接应接应我。”孟良说：“兄弟，告诉你，我转到哪儿就到哪儿去接应，听见刚才元帅说了吗？啊，元帅说我是块好钢，哪儿都得用，我得用在刀刃上。”焦赞说：“得了， 二哥呀，元帅不得不那么说吧，您这四路接应使要依我看不是好钢，那是什么？您呢就是块补丁。什么话？哪儿有窟窿您就往哪儿补。孟良说，去你的吧，我告诉你老兄，今天晚上你要有事我可不接应你。哎，二哥别，您可得去接应我。那好了，咱们就颠对着拜，咱们就走着瞧。好嘞。几路人马领令之后全都出发了，这是十万人分四路，行军又得隐蔽，不让韩昌他们知道，夜无灯火，马去銮铃，在静悄悄的夜色之中，十万人马的包围圈已经形成了。等到三更天，只听在南门外一声信炮响亮，大彭城四面是杀声顿起，灯球火把，亮子油松。这是彭城城里面四城打开，边关众将和寡妇太太们分四路都杀出来了。咱们这一张嘴难说四面的事儿，就得捡着重要的说。杨彦昭带领着队伍是杀进了韩昌的大营，这真是兵对兵，将对将，刀光剑影，血肉横飞。杨彦昭纵马端枪冲杀在前，这阵韩昌是仓促应战，六郎已经杀进营门来了，韩昌在中军帐还不知道呢，听见外边一乱，兵卒慌忙来报，启禀元帅，大事不好，宋军援兵一到，先已杀入营门。韩昌一听，马上吩咐快与本帅备马抬杀。吩咐一毕，韩昌匆匆忙忙走出中军大帐，北国番兵抬过了他这杆三股托天叉，韩昌接叉在手，哗啦，就等着上马呢。这马没来，气得韩昌直接就奔这马棚来了。到这一看呢，备马的这位缰绳扣解不开了，手指头在那直哆嗦，吓得这个怎么就越结越紧了？这个气得韩昌走到跟前，咚，一脚把他踹旁边去了。用钢叉照那缰绳，咔嚓把这缰绳铲断，飞身上马，告诉身旁两位都督，速到各门营中送信，让他们与宋军决一死战。韩昌自己带领着队伍迎上前来，正往前走着，远远的看见了杨六郎。只见杨六郎带领着宋军势如洪水，不可阻挡。韩昌心想，哎，悔恨当初金沙滩一战没能把杨家将全部困死，真是后患无穷啊。韩昌立马横插，杨看着六郎来到跟前，用插点指，哎，杨六郎，你可知本帅韩昌在此？六郎杨彦昭双手一颤，虎头亮银枪，韩延寿屡犯我国边界，欺压宋使无人，今日天兵到此，还不快快投降？韩昌说，杨延昭休要口出狂言，你我马上决一胜负。说罢一抖钢叉，哗啦，直奔六郎前胸。杨六郎是摆枪相迎，二人马打盘桓，站在了一处。这个时候咱们再说这位四路接应使火神爷孟良。孟良啊，领着自己这支队伍上马，提起车轮大斧，心中暗想，四路接应使我得先接应谁呢？先看看南门元帅这怎么样吧。孟良骑着马领着队伍到南门这一看，杨六郎领着军队已经杀进营去了。孟良举着斧子催马往里走了一段路，心中又一琢磨，嘿，元帅这用不着我接应啊，六哥的枪法能把我从马上给拨了下来，天底下人还能有打过他的吗？话又说回来了，真要是碰上能打得过他的，我去了也不行。得了，干脆这儿我别管，我呀上东门看看吧。孟良领着队伍又来到了东门，到东门这一瞧，平南王高俊宝正跟萧天佐进行鏖战，双方队伍杀的是难解难分。孟良一看，我得助高王爷一臂之力，怎么助他呢？哎，我放把火得了，伸手从身背后把这大火葫芦摘下来，打开了葫芦盖， 冲着北国斌的营房帐篷啊，噗噗噗噗，打出几个火球来。这火球沾到帐篷就着。孟良吩咐手下的宋军，让他们上那虎头军的营房里头，把油桶提了出来，往这火上倒，这叫火上浇油了。这一下子可热闹了，不大会儿的功夫，这火就连成了片了。啊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今天晚上还有点风，火借风势，烈烟腾腾。哎呀，把北国兵给烧的是叫苦连天，抱头鼠窜。北国兵这边还忙着救火，这无形中就削弱了他们的兵力。孟良一看，这门接应的差不多了，哎，领着这支队伍又奔北门来了。来到北门一看呢，花刀将岳胜、岳景龙已经是杀进去了。因为北门的守将死了，新派来一位守将还不如韩延通。孟良一看，嗨，这位大哥花刀无敌，这我就放心了。他杀进去了，看这样子这是胜局已定了。放心了就这么走不行啊，怎么也得知道我这四路接应使来过呀。哎，再给他放把火，打开葫芦罐，嘣嘣嘣，又放了一把火。当兵的都知道了，火房里边提油桶走，哗哗，火上浇油。跟着孟良的宋军心想，咱们这支队伍可好了，咱们这叫放火队。孟良在这放了一把火之后，领着队伍又走奔西门，心想老焦威，这回就看你怎么样了。孟良来到西门一看，宋军跟北国兵正在拼死相战。一问宋军呢，哎，我说你们焦三爷哪去了？宋军说，我们焦三爷刚才跟那个野驴谢真、野驴谢宝他们兄弟两个交战，现在不知道杀哪去了。孟良一听坏了，听说北国这野驴弟兄是十分厉害，他们哥俩打我兄弟一个，恐怕老焦难是他们的对手啊。哎，我孟良要早来一步，也许还能助我兄弟一膀之力，可现在来晚了，找不着我兄弟了。找不着啊，找不着我也得找。孟良手摆车轮大斧，在乱军之中纵马驰骋，一边走着一边扯开嗓子喊，老焦喂，你在哪儿呢？二哥来喽。孟良在乱军中喊了半天，也没找着焦三在哪儿。孟良心想，完喽完喽，准是我兄弟呀、啊、让这野驴弟兄给杀死了。杀死也不行啊，杀死我得找着他的尸首啊，还得找。孟良在这找焦赞呢，焦赞哪去了呢？刚才呀、啊、焦赞来闯营，正碰上野驴谢真、野驴谢宝弟兄两个。焦赞这条枪要说单打独斗，跟他们哥俩哪一个也不在他们以下，可野驴谢真、野驴谢宝这哥两个打一个，这焦赞可就有点抵挡不住了。焦赞抵挡不住了，他秣马往下就败，他往城外的方向败。为什么这么败呢？这焦赞呢希望能碰上接应他的孟良。焦赞这也是第一次闯营，很想立点功劳给杨元帅看看。焦赞也不是白吃饱，可没想到这孟良啊没碰着。焦赞一看坏了，败下来没碰上孟良，知道跑吧。焦赞暗想，孟二哥呀，你四路接应，接应他娘的哪去了你呀、啊、我这都要不行了你还不来。焦赞一边打是一边往下败，野驴谢真、野驴谢宝哥两个一看，非把这个人拿活的不可，所以他们哥两个是紧追不放。焦赞这匹马败到前边一片树林，一带丝巾跑树林子里边去了。这个时候野驴谢真、野驴谢宝在焦赞的一望之内，就是用眼睛一看那么远。焦赞进了树林啊，一瞧在树林子深处有一座庙啊。焦赞一看这庙门开着呢，来到庙门之前，焦赞甩凳离鞍下了坐骑，牵着马就进了庙门了。转回身来，咣当，庙门一关，咕隆咕隆咕隆，三道插管都插上了。心想，我让你俩进不来， 哎呀，也不知这庙里有没有和尚。交赞差生门之后，回头这才一端下这个院，哦，这院里边有个井，哎呦，感情那井台上有一位在那正喝水呢，手搬着水烧，那脑袋呀扎在那水烧里头，喝着突突之响。焦赞走到他身后，心想，哦，这位准是和尚，我求他行个方便，帮我躲避躲避。哎，师父你好啊。喝水的这位站起身来，一回头，
你管谁叫师父啊，有嘛话你就说吧。
焦赞一瞧，哎呦，面前这位五尺来高二尺来宽，长得是黑不溜秋紫不溜丢，漆黑锃亮，穿青挂皂，肉眼泡单眼皮，小眼睛大嘴，地下放着一条大铁铲。感情这不是和尚啊。焦赞说，您是这庙里的吗？
我呀，我是那庙外头的。
哦，您从哪儿来呀？
我从家来呀。
哦，焦赞说，这庙里边有人吗？
哎，我还一个没看见呢。
焦赞心想，这是个混蛋，问嘛他嘛不知道。那您在这儿干什么呢？
我呀，我在这儿喝水呢。
哦，那庙里的师傅呢？
师傅大概都死绝了吧。哎，我说呀，我说你是干什么的？
焦赞说，我是宋朝的副将，被人家追到这庙里头来了。
哦，你是被谁追这儿来的？
我是被野驴谢真、野驴谢宝。
哦，你被野驴追这儿来的？我说你没让那驴咬着吗？
焦赞心想，这位是半傻不灵啊。啊，哎呀，正这个功夫，就听外边这庙门呐，蹦蹦蹦蹦蹦蹦，快点开门，快开门。谁呀？野驴谢真、野驴谢宝哥两个来了。这哥两个来到庙门之外，甩灯拎鞍下辽坐马，丝缰拴到了树上，单手提刀敲门，快开门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焦赞看着门不敢开，这傻小子呢，
哎，我说把门给他开开。
焦赞说，等会儿，这门不能开。正这个功夫，那西禅房的门开了，由打里边走出一个和尚来。这和尚是带法修行，头戴一兜月牙紫金箍，身上穿青僧衣、白护领、白水袖、足蹬水袜、云鞋，磕下一部花白的短须。这和尚出来之后，往院子里边一看，这站着两个人。施主，外面敲门，你们二位怎么反在院子里边站着？这傻小子说，哎，我是往这儿来喝水的。焦赞说，师父，我是大宋的副将，为了攻打彭城，被北国的两个小子给追到这儿来了。现在呀，他们在外边敲门呢。师父，我听您说话好像中原人，能不能助我一膀之力呀？这和尚一听，哦，就见他眼光一亮，好像焦赞这几句话使他很为震惊。弥陀佛，好吧，按说贫僧乃是出家之人，了却俗缘，不动杀生，静修自得，与世无争啊。但是今天既然北国人来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也得助你一臂之力。傻小子在旁边说，哎，甭害怕。我说那俩小子，他不在外边叫门去吗？干脆我过去，我把他拍死得了。不用。和尚说，你们两个到大殿里边躲藏起来，我让他们两个进来，咱们三个拿他们两个还不好办吗？焦赞一听这和尚真帮他的忙，焦赞就乐了。哎，我说师父，哎， 真要能拿住活的，那是再好没有了。焦赞是这么想的，要能把这俩小子拿活的，我把他带回去，一见了杨元帅，这是多大功劳，也给我二哥看看，别寻思你闯营报号怎么的，老焦也不含糊。焦赞这么一说，这和尚就说了，好吧，我帮着你们拿活的，你们藏在大殿，我们的领到那里，咱们说动手再动手。好嘞，就这样，焦赞赶忙把他那匹马牵到西禅房的房后面那胡同里去了，他跟那傻小子跑到大殿的神像后边躲起来了。这和尚上前开门，咕隆咕隆咕隆，门开开了，耶律谢真、耶律谢宝哥两个手提大刀，哎，和尚，您这院子里边刚才跑进一个人来，知道吗？
弥陀佛，弥陀佛，二位施主，我院子里边跑进什么人来了？
乃是宋朝的一个将官，他在躲在你的院子里。
哦，贫僧在禅房诵经，还不曾见到有人进来。
少说废话，我要进去搜一搜。
且慢，
二位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你问我，俺乃北国大都督耶律谢真。这个时候，耶律谢宝两个人这一报名字，和尚目光又一亮，啊，是耶律谢真、耶律谢宝。
好吧，二位施主，既然要进来，那就请进看一看吧。
贫僧这是出家之处，佛门净地呀。
还少废话，这两个人提着刀就进来了。
他俩人提着刀进来了，和尚呢顺手把门又关上，随后跟着他。
哎，宋将，你快快出来，要不出来让我们发现之后你也跑不了。
咋呼了一阵没有动静，这两个人提了刀先奔禅房，到禅房里边一看没有，又到后院转了一圈，周围都没有。在那禅房的房后边胡同里看见焦赞那匹马了。
和尚，这匹马是谁的？
哦，贫僧我并不知道。
哼，你纯粹是装作不知，他一定在这庙里。哎，兄弟，他会不会蹬着马跳院墙跑出去？
也有可能，不过不能。
他能不要马了吗？他自个儿跑那不就更慢了吗？先在这里边找大殿看看。
对，
上大殿。
耶律谢真、耶律谢宝哥两个提着刀奔这大殿来了，刚要进大殿的门，
和尚说，且慢，二位施主，大殿乃是佛门圣地，不可轻易进入。
今天我要找逃跑的宋将，我不管什么圣地不圣地，进。
两人迈步就进来，
和尚在这大殿门口一站，二位施主，你看看这大殿里有吗？
耶律谢真、耶律谢宝走进大殿，端着大刀一瞧，迎面是个大佛像，旁边还有几位金刚塑像，没有。其实这阵儿，焦赞就在那佛像后边站着，那傻小子呢提着大铁铲也在旁边一个金刚的后边站着。
哪里去了？两个人端着刀转身刚要往外走，和尚在门口这站着。
哎，二位施主，你们还要往哪里找啊？
哪里找，哪里也不找了，我要看看这个佛像后面有没有。 他们两个转身想要奔那佛像后边走，这功夫和尚也就走进大殿一里了，几步走到这正面佛像的脚跟底下，这一伸手，感情在那佛像脚底下放着一把刀，苍狼，这把戒刀抽出来，和尚把戒刀往外一拉，把刀一横，你们不要找了，此处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耶律谢真、耶律谢宝一愣，和尚你是什么人？和尚微微一笑，我就是当年在两狼山被你们曾经围困过的宋将张贵啊。耶律谢真、耶律谢宝听到这里，这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哥两个举刀刚想要动手，佛像后边的焦赞在那吵着上了，好小子，你往哪儿跑，哪活着。那边那傻小子扛着大铁铲也出来了，兔崽子你别跑了，噔一高蹦下来，举起大铁铲照他那脑袋，拍算盘。